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几张照片刷爆了八月中旬的中国社交媒体。我在微信公众号就是通过我妈妈的微信公众号和美国的中文媒体也都看到了这些报道。这些照片就是在上浦东国国际机场，中国留学生排出了1000米的队伍，准备登机飞往美国留学。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还有两支长长的队伍，目的地也是美国。一支队伍出现在阿富汗，一支队伍出现在拉美。虽然三支队伍都是奔向美国，但是他们的目的确实非常不一样。中国人求职，阿富汗人求生，拉美人改变命运。三支队伍沿途的风景也大不相同。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生性乐观的拉美人，然后朝气蓬勃的中国学生。今晚我想重点聊一下阿富汗的难民和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新闻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西雅图世界救援组织自六月初以来已经接待了60多阿富汗新人。在过去两周内接待了40名阿富汗新人，预计接下来还会有数百人获得签证。这些人会被安置在 Seattle 和 Tacoma， 就是我们华盛顿州两个城市。他们从阿富汗进入美国一无所有，需要衣服，机场接送，礼品卡，食物援助，社区引导者，最需要是住房。我们对难民、非法移民应该是怎样的态度呢？大家应该看到这些年西雅图街头的流浪汉越来越多，造成的危险，比比皆是。除了环境卫生问题，还有治安问题。在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觉得西雅图应该无条件收这些难民和非法移民吗？那我们说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让各位听众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好，那我想先问各位嘉宾，如果必须要收多少个难民，你觉得怎样合适？
我觉得收难民的数量得根据非常多不同的方面来考虑，所以我根本无法在这里给一个明确的数字，我就连给大概的数字都不行，因为不管是什么地方都要考虑非常多的方面才可以决定这样的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像一个像西雅图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无法就简单的做出一个选择，因为首先难民的数量要根据就是收留他们的这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一个区域的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和富裕的程度，或者说是能够收留人口的这个限制来看。 比如说西雅图这里，我觉得西雅图这里人口挺多的，有一些地方，比如说那个加州，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在一些大城市里面，人口比西雅图还要多。像这种地方，我就不太认为他们应该收难民，因为如果真的难民来了的话，他们不仅买不起房子，他们找工作什么的，所有事情全部都困难，而且就是跟会使他们的生活和住在这些城市里的生活，对，住在这些城市里的人的生活全部都变得更加，就是不仅是道路拥挤或者之类的，设施全部都没有办法跟上这个增加的这个人口的数量。所以我觉得难民应该到一些中等级的城市，或者不一定是就乡村这种地方，但是不要在最大的城市，这些所谓的最富裕的城市，这些城市可能已经无法接纳更多的人了。
我也非常同意，我觉得就算我给不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数量，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数量应该是按照你这个城市或者你这个国家，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给这些难民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且你有没有能力给已经住在美国里面的那些居民，他们有没有他们最好的生活，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把这个钱是可以说是用到刀尖上，有没有把这些钱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西雅图肯定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最幸福的生活吧，就街上全部都是一些无家可归或者一些非常可怜的人，但是我觉得大笔的钱我们是有了。你看美国每一年我们用多少钱来打仗，用多少钱来买坦克买飞机什么的，买枪买武器，我觉得很多这些钱都是可以用来帮助这些大城市来把自己的把自己这些大问题可以解决，然后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我们再可以想一下别的国家的问题，帮助一下他们，帮助他们收一些难民，然后再理别人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把自己先管好，然后就可以更加好的或者更加多的帮助人家，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觉得收留的难民的个数是要看情况的，这个首先是不只是美国吧，其他国家也会有收留难民这一回事，但是呢可能美国收的难民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的。然后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的话，肯定也是要看美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收留哪些难民，如果是一个紧急事件，那么可能全世界都要分担一些，然后如果是一个就是像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不能说具体的数量，但是肯定美国已经基本上设计好了什么地方会收留多少个难民。像现在有阿富汗这个事情发生，肯定会有很多人变成了难民想要逃离，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肯定要多收一些难民，比平时收的要多。
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我们收的人也是看情况的，因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只能收比方说100人，有时候就可以收200人，就看我们有多少吃的房子穿的等等，所以我觉得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对，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来说不能有一个就是不能有一个 single number 来证明有多少个refugee 可以来，因为都会变的。比如说有个情况好的话可能就会多收一点，情况不好可能就少收一点，反正这是跟情况来的。
好，那看来我们的嘉宾都有差不多的这个想法。那接下来呢，我是非常想知道各位嘉宾怎么想，就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难民的这个就是根据什么情况来决定这个难民的人数，或者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收难民是这么难的，然后为什么 有什么、一些情况可以把这个改变。
我觉得要从收难民有哪些对这个收留的国家的缺点来解释，因为有些人或者是不管是政府里还是像我们这样的正常就是平常人，对收难民很多人都是不支持的，因为他们认为难民不仅是就是所谓的脏乱差，就是一些很不管是穷还是没有能力还是犯罪还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些走投无路的人来到一个看起来是更加富裕的一个更加有机会的更加安全的国家，他们这对这个国家会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就是一些需要养活的这些人口，他们还带来了犯罪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收难民的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有可能的缺点，因为并不是所有难民都是非法的，或者说是都是犯罪的。大部分难民其实，我虽然给不出来一个百分比，但是我知道大部分难民都是真正的因为他们在离开的逃离的那个国家有某种原因防止他们能够安全的生存下去，他们才迫不得已才逃的。很少有难民是似乎就是难民这一个词的定义就是必须要逃离一个危险他们才算是难民，如果是他们非法移民想要比如说偷渡到什么地方来非法的比如说赚钱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不叫难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就是合法的这些真正是走投无路的迫不得已的这些难民的话，他们并没有带来很多的负担和就是犯罪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带来的最多的只不过是更多需要养活的人而已。所以对于一个就是像美国这样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如果他需要更多人更多劳动力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接受这些难民，这样他接受难民不仅让这些人的生活可以平均下来，他也让他自己国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如果这些难民是有部分非法的难民，就是或者说是就是有一些不太就是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其他的动机才要偷偷来到美国的这种难民，那么他可能就得试图避免这些人来进入美国。
我就觉得因为这些难民的情况，他们可能就是如果不离开他们国家，他们可能就死定了，或者他们就会面对非常一些难的情景所以就这些情景会让非常多的人想到美国或者一些欧洲什么一些好一些的国家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些很多人嘛，就是有很多机会他们是一些犯罪或者什么，可能这个会让政府有一些有些人会反对，人民也会有些人是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方就是对方的冲突，我就觉得这个会造成很多问题，就是也会就是让收入这个难民变成非常难。我觉得一个例子就是这几年的就是来自那些墨西哥或者一些拉丁国家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政府什么的，他们的普通生活是有非常多的打打杀杀的什么，总是有人就是被杀的，所以他们肯定不想住在这种环境，然后他们不得不得到美国。所以我觉得就算他们有一些是犯罪的或者也没有做好事的人，他们也是还是想到一个更好的国家，不想在这种环境下再待下，所以他们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人一看到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会害美国，所以他们又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收入难民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认为收留难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些难民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肯定很多人都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住处，没有车子，没有任何交通方式，可能钱也非常少，其他问题也很多，可能都没有很多认识的人。在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如果就把他们接到某一个国家，然后就不管他们了，那么这些人就算原本是 因为迫不得已而离开他们原来的国家的，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情况也不会好，并且他们有可能还会因为太过贫穷而犯罪，或者也是过着非常悲哀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给他们一个比他们原本那个地方好的生活的话，那么肯定就需要钱还有人力以及其他资源。但是这样子，比如说钱的话，你要是要帮助难民，比如说有更好的条件来收留更多难民，让难民过得更加好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些钱总归要从某一个地方来，你可能就比如说降低了食物的质量，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必须要从某些地方拿出这些钱来才能够帮助这些难民。所以我觉得要帮助这些难民的话，这个是很有可能要去伤害到一些其他的地方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比如说你可能需要从把钱从教育那里抽出来才能够把钱资助给这些难民。
好啊，那还有没有嘉宾想对这个问题分享呢？好，那我还想问，就是如果美国要收很多难民，你觉得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民要提供出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政府，我们的政府应该提供什么帮助，或者那难民那些来自那些国家，他们也可以怎样提供一些帮助呢？
那是我觉得刚开始当然要提供这最基本的帮助，比方说给他们一些吃的、穿的、住的，给他们一些钱呢，那是最开始。我们也应该给他们送到一个学校里去，虽然是大人有可能也要这些英文是怎么读的、怎么写的、怎么说的，怎么找到好工作，然后呢，然后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找到好工作，帮助他们理解美国的文化，理解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话，这些移民就可以慢慢的，跟我们美国人一样，可以自己赚点钱，自己去买食物，自己去住房子，买房子住的一个地方等等，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当然是给他免费一些吃的。住那些，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像我们美国人一样，就是不会比美国人高，但是也不会比美国人低，就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是从接受难民的这个国家来讲的话，他能对难民能做的事情，也是对他能对自己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他要让这些难民成为不仅是合格劳动力，但是却成为一个就是自己也是一个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这样他如果在这个不管是他现在在比如说美国这个接受他来的国家，或者是他以后回到他初始他开始的国家，他不管在哪里，他都可以让他的国家愿意接受他，对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来这个国家消耗资源占空间的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不会愿意接受你。你说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不仅是就是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而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人，那么他不仅是难民，他哪怕是常规移民，他做技术移民，这个美国或者随便什么国家都会请他来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难民有的时候会就是不被接受的，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技术而已。所以就是那些不非法的、那些合法的难民、那些走投无路的难民，一旦来到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么他美国的这样的国家不仅就是也许在最初期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一点点，比如说就是不仅是车啊、住啊这种吃住这种衣食住行的类型的帮助，他们还应该让他们受教育，这样过仅仅的比如说几个月，这些难民本来还是就是走投无路来到这里，所有一无所有的难民已经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就是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仅对他们自己和对美国都有好处。
那我觉得对于我觉得人民的这个帮助，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吧。但是我觉得人民的帮助也可以说 是可能就是同意政府这些决定，或者就是欢迎一些新来的难民或者移民。我觉得人民就是人民的这个总共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对这些难民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整个城市是非常不喜欢难民的，然后有些难民来了，他们就是会被他们的就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是会享受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民，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民他们对这个难民过来或者移民过来这个想法，或者对政府一些态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觉得就是难民来自那些国家，我觉得那些国家如果是真的他们自己的人民不得不得去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我觉得他们可以做的一个好的就是把那些犯罪或者那些想来到美国做坏事那些把他们拦住了，就是待在他们自己国家，只有那些最需要的或者最比如说最合格的那些难民才能到美国。因为美国不是一个不是就是一个你可以过来做你什么样的做一些坏事一个地方。我觉得美国是只要你是好人，我觉得你就可以来到美国，我是这么想的。好，那我们的时间就到了，那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开播九周年。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那我们刚才就在说一些来自 Latin America 或者来自阿富汗一些难民这些事情。那我想再问一下嘉宾，对于难民我们应不应该提出要求吗？然后如果你觉得有，那你觉得要提出哪一些要求？
那是我当然觉得应该有一些对这些难民有一些要求，比方说这些难民肯一定要愿意工作，他们就不能不愿意工作，一定要政府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愿意学习，因为当然他们就是不愿意学习的话，他们就当然没法工作，他们当然是好人，他们就不能到美国来了以后就发现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人，是一个愿意工作，是个好人，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美国的文化，文化，我们不一定是要求他们去把他们的文化改掉，但是我也觉得他们不应该觉得我们美国人应该把我们的文化改掉去接受他们，他们应该理解我们美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会 respect 我们的文化。
那我也非常同意，其实我刚才也说了也是差不多，我也觉得就是反正是来到美国，我觉得你其实你得有这些一些好的，你是一个好人才能来到美国。我也觉得你是来到美国你不能工作，除非你是一个小孩或者你是非常老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可以工作的年纪你就应该工作。你不是来到美国来让政府养你，你得来美国就像就其他的美国人一样就是要工作。我也觉得你如果你有一些一些特别的 这些 skills， 比如说你在你国家的时候是一个医生啊，是一个老师啊，或者是个什么运动教练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些技术，美国就应该就是更你就能更容易进入美国啊。那这个就是我的想法。那其他嘉宾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对，特别是对难民来说，提出要求似乎感觉非常的没有道理，因为这些难民是因为他们留在他们的国家就会死，所以他们才离开他们的国家的。他们来这里，来你的国家只不过是希望能活而已。但是这个时候你又给他们提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比如说不满足要求的话，你们就不让他进国家，这个就对他们来说感觉是要他们死，对不对？如果他们，难道他们 达到不了这个要求就不能活吗？但是事实是可能确实是这样，至少你也不一定要死，你不一定要回你的国家，但是你至少不能进这个国家，至少不能合法的进新的国家，比如说这美国。因为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他是没有办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条件的接受难民的，这对他的国家不仅 会有很大的就毁灭性的影响，而且这些难民在这个国家以后生活也不一定好到哪去。虽然他们不会死，所以他们还是想要进这个国家的，但是他们会使这个国家本来的情况变得更糟，并且他们自己本来也可以过着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适当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不应该不合理。比如说如果是从一个穷国家来的，你不能要求他很有难民很有钱。如果他不是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就不需要来你的国家了，对不对？他就可以自己寻找其他的出路。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不应该是你家的资产，或者是你的教育，或者是你的能力之类的，应该是你没有有没有比如说犯罪记录，你有没有一个诚信的一个，比如说你有没有借钱不还之类的，这些记录来决定你能不能进国家，而并不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钱这样。
那你一说这个，我也有一个我有个新的想法吧。我也觉得就是如果难民来到美国，你得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balance 吧，就是 balance 就是你给难民多少，就是政府给难民多少帮助，然后政府要求难民有多少。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难民来到美国，如果从阿富汗什么的什么钱都没有，是非常可怜，肯定他是不能一下子找到工作，或者一下子做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政府就慢慢给些钱养活他，帮助他，然后如果他能慢慢进入美国的这个 society， 他能慢慢找工作，或者慢慢就是存钱买个车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这都是好的。如果他是可以，如果这个 works， 如果他是可以成功的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好的。
那我觉得呢，就是跟刚才 Kevin 说的差不多，不应该让你就是看有多少钱，或者你的工作，应该看你就是你以前有没有做坏事，比如说像偷别人的钱，然后用来像买 drugs 还是什么东西，反正这样子都是坏事。如果你没做过这些的话，应该就可以进，因为这个证明你在美国或者一个别的地方也不会犯犯罪。可是如果你在你那个国家犯罪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让你进。
我觉得给难民提要求的时间是在确认他们是合法的难民之前的时候。如果你确认他们是合法的难民，并且把他接到你的国家，你不应该给他们提太多的要求了。但是在收留他们之前，你肯定要去确定，第一是这些人必须要是真正的难民，不应该是某个人随便找了一个理由，然后假装成是难民，但实际上只是出于某种其他的自私的原因而想要到你的国家来，那么这肯定不是收留难民的初衷，是不行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就是得要确定，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待不下去了， 也不是说这些所有人都是可以收留的。如果他们是某个在自己国家待不下去，但是一直都在那儿捣乱犯法的人，那么也不能收留，因为这样子人收到你的国家，他们就是在你的国家里面捣乱。所以要确认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人是真的在自己的国家待不下去了，第二点是这个人是一个合法的好人。这两点都确认了之后，经过一些我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但是肯定要有一些程序要过，但是之后你一旦确认了他是一个好的无辜的难民，把他收到了你的国家之后，你就应该给他帮助，并且能够使他就是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好，那我也想问，面对非法移民，你觉得要欢迎非法移民吗？还是要关上大门，将非法移民，就是把他就不能让进，或者就把他还回他们的国家？
我是这样子，我是对所有的移民都会感到一些同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法律，我们是合法的移民，我觉得我们是100%应该可以让他们进去的，但是非法移民，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们去政府去报名，像普通人一样进。美国。但是呢，假如这些非法移民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难民，让他们快一点进美国。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所有的移民都或者难民都是应该合法的进美国。
我也觉得就是非法移民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就这样子有 legal 的这样子移民。但是我觉得如果因为一些不公平的法律而一些移民不能进入美国，他们必须得非法进入美国，我觉得这些法律也应该改变，让一些非法移民他们可以这样子正正当当的进入美国。
如果问我非法移民应不应该进美国的话，那么我的答案是非法移民不应该进美国。但是这个怎么定义非法移民是什么，就有非常多的研究，非常多的学问。我觉得这个要有更专业的研究，我没法就直接这样做决断。但是我觉得主要应该根据这些想要进美国的移民的历史，特别是犯罪记录来看。如果一个移民说，哦，我虽然以前犯了罪，但是我现在再也不会犯罪了，我要来美国。我觉得这个就你是不能相信他们的，因为所有的移民都会说自己不会犯罪，特别是当他们要来美国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说非法移民而不是难民的话，那么你肯定不应该让他们进美国，因为他们来美国只会增加美国内不管是犯罪率还是其他的非法情况出现的几率。但是如果是非法难民的话，首先我没怎么听说过一个叫非法难民这样一个词。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难民，他以某种方式被拒绝进入美国，而他还以非法的方式进入的话，那么这个难民就有一点问题了，因为他本来还是一个正常的难民，只不过是被拒绝进入美国。他可能可以还进入其他国家，他可能过一会儿美国就会允许他进入，但是如果他用非法的方式试图进入美国的话，那么他就已经违反了他的规，特别是就是违反了美国给他的规定，那么他就也许他还是有某种方式可以让自己重新被允许进入美国，但是这会很难。
我觉得这些非法的移民，他们就是他们虽然说是非法的，所以我认为可以说你如果法律定成这样的话，那么任何违法的行为都应该是不被允许的。这样说的话，非法移民也是不应该进入一个其他的国家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实际上很多人可能确实在，比如说这些拉美的非法移民，他们可能确实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过得不如意，他们想要进入美国，比如说。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只要他们是合法的，就是他们并不是犯罪的坏人。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某种方式可以接纳更多的从拉美来的，希望能够在美国改进他们生活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只不过是就是 因为自己的原因，自己不是好人犯了罪或者怎么样想要来到美国，那么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某种方式，使某一些比较就是本来就是合法的这些人能够真正正义的来到美国，而不需要被称作非法移民。
那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电脑的，我从7年级就开始学习怎样拼装电脑，也慢慢开始攒钱来买自己的电脑零件。我也发现在疫情中，很多我周围的朋友也对电脑有更加多的兴趣，其中两个朋友跟我7年级那时候一样，也自己买了自己零件，然后自己拼装电脑。那在我新鲜的情景美语，我希望听众们会对电脑零件有更加多的认识，也对美语的各种语法更加熟悉。
Hey Brian, I'm trying to learn how to build a computer. Could you teach me the basics?
Of course. First, there are 5 major components of a computer. These include the storage, CPU, CPU cooler, motherboard, RAM, and the peripherals.
Wow, that sounds very complicated.
The CPU acts like the brain of your computer and also generates a lot of heat. The CPU cooler helps keep the CPU from overheating. RAM acts as the short-term memory of your computer. The storage of your computer is the long-term memory. It stores files such as videos and pictures. The motherboard helps to connect all the components I just mentioned. Everything is either mounted onto the motherboard or connected to it by wires. Lastly, they are the peripherals of the computer. These include mice, keyboards, and monitors.
Hey, Brian.我正在学习怎样拼装电脑，你可以简单地教我一下吗？
当然可以。首先，电脑有5大主要部分，这些有储存、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主机板、内存和配件。
哇，听起来非常复杂。
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可以说是电脑的脑，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会防止它过热，内存当做电脑的短期记忆，电脑的储存当做它的长期记忆，储存里会储存照片、视频等等的电脑文件。主机板将所有的电脑零件连接起来，零件不是直接装上去，是用电线连接的。
最后还有电脑的配件，这些包括电脑鼠标、键盘和显示器。
首先 Jesse 说了一句 Hey， Hey 是英文里一种打招呼的语句，跟他差不多的还有 Hi、 What's up、 Yo 和 A。 Computer 就是电脑，电脑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种，比如手提电脑是 laptop， 但台上电脑叫 desktop。 Teach 就是教， Basic 就是简单， Teach me the basics 就翻译成简单的教我一下，请跟我读 computer。
Computer。
Teach。
Teach。
Basic。
Basic。
Brian 回答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 First 就是首先，First 也可以代表第一的意思，比如 first place 第一名， first time 第一次。 Five 就是英文里的五， major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major 在音乐里是大调， major 是金钱里是少教的意思，比如 major Tom 或 major Bob。 最后你选大学时也要考虑你的 major 或专业，在我们刚刚读的句子里 major 可以翻译成主要，请跟我读 first。
First。
Major。
Major。
英文中有很多奇妙的语法规则，其中有缩写，在英文里缩写就是 acronym。 Acronym 就是把几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拿出来拼在一起。 Brian 说的 CPU 和 RAM 就是缩写， CPU 代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RAM 代表 Random Access Memory， 内存， Storage 就是储存， Motherboard 就是主机板。请跟我读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Random Access Memory。
Random Access Memory。
Motherboard。
Motherboard。 Jesse 说了 Wow， That sounds very complicated。 Wow就是英文里的象声词， complicated 就是复杂。 Brian 说 The CPU acts as the brain of your computer。 是在文件上 brain 是用双引号的，因为 CPU 不是真正的人脑，用双引号会帮助我们更加容易的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 overheating 就是过热，英文里也有很多词用 over 后面加另外的词组成一个词，一个新的词，比如 overwork 是过度劳累， overcook 过度煮熟，overestimate 高估。你应该已经猜到 over 就是过度或者做太多的意思，因为 heat或 heating 就是热的意思， overheating 就是过度的热或者就是过热。请跟我读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overheating。
overheating。
overcooked。
overcooked。
刚才 Lucy 说的 RAM 就是一个 acronym， 意思是内存。 RAM 的完整显法就是 random access memory， storage 就是储存。 RAM 和 storage 都是电脑储存的方式，但 RAM 是用来存很快要用的信息，随时都可以把它拿出来用的。Storage 就是用来装文件，照片，音频游戏或者一些视频等等。所以 storage 就是一个更长期的这个储存。请跟我读 acronym。
acronym。
RAM。
RAM。
storage。
motherboard 就是主机板， connect 就是连接， component 就是部分和零件的意思。有 components 的词非常多，比如 car component 车的零件，Airplane component 飞机零件和 keyboard component 键盘零件。 Wires 就是电线，请跟我读 motherboard。
motherboard。
connect。
connect。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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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ly 就是最后， peripherals 就是配件。 peripheral 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 peripheral vision 周边视觉， peripheral equipment 周边设备， include 就是包括。 mice 这个词很特别，本来传统意义里的 mice 或 mouse 没有电脑鼠标的意思，只有老鼠的意思。但因为第一发明的电脑鼠标很像一只小老鼠，所以英语就称作 mice 或 mouse。 keyboard 就是键盘， monitor 就是显示器。请跟我读 peripheral
peripheral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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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se
mouse。
好，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这个星期的情景美语。那我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对英文里的一些电脑的词更加熟悉，也更加知道一些电脑的零件或者一些电脑的那些机构有什么有什么这个 relationship。 那我们现在可惜时间已经到了，那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见，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